好，再来，哦，越来越难了，哈，越来越难，好。所以它是这个空性缘起不二啊，哦，那如广说十八空啊，哦，理由是什么？而所以空的理就是非常非灭啊，哦，非常非灭，看了就很头痛哈，哦，什么意思呢？啊，何以故？性质《般若经》很多这种文句了啊，哦，那有些人他看了会昏。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经验的东西，我们经验就是生灭，怎么会跑出非常非灭？哈，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哈，好，性质的就是本性空，它本性就是如此，哈，非常非灭，啊，导致说非常非灭就是缘起，啊，小品经就举这个焰烧柱的譬喻，啊，那这个譬喻主要是。这边大家有这个课本嘛，对不对啊？这个角柱的77啊，是引文嘛啊。那78呢，就讲到前心后心不能同时具有，那怎么样前后增善根增长，然后到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很多人他觉得说，一个东西灭去之后，它就灭了哈，哦。那怎么样还会有这个延续啊，哦？听得懂吗？哦，那中论它有一套理论，它就是生灭是相待的啦，生灭不离呀，啊，哦，灭不是真的什么东西不见了啊，哦，完全消失，听得懂？他告诉我们说，不离生而有灭。不离灭而有生，生灭的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哦，他告诉我们，生灭是不离的啊，哦，或者是即生即灭啊，哦，也就是这个大家又开始陷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因为中论或者般若经经常会讲即生即灭啊，哦，怎么会同？这感觉就是一种同时，他要讲就是不离生而有灭，生灭是不能离的啦。也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叫做灭，一个实有的东西叫做生。对对，他就是要讲这个道理了，哦，就是生灭，它是因为这个世间的缘起，因为这是个譬喻，就是相待性，哦，都是相待的，哦，你离开这一种相待，不会有一个法独存的，哦，所以他就是要说明，你不要觉得灭去好像就什么都没有，它是不离生而有灭啊，哦，所以灭不是什么都没有。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个业，对不对？业灭去了嘛，哈，哦，但是它会感报啊，好，哦，在按照佛教的伦理，那他会想说，它存在哪里啊，哦？那就开始很多理论就跑出来，阿赖耶的了哈，哦，对不对？哈，哦，不怕还有那一种什么兑换券的了啊，哦，就你做之后你。到了感报就是那个券去兑换，这不怕很多理论的啦哈，哦。那这个都是依于一种自信的一个前提去设想它是怎么一回事啊，哦。比如说人死去之后要投生嘛哈，哦，那如果这个投生的距离很远，那他怎么过去这样子？好，哦，懂他就是他会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的一个困境，哦，就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呢，啊，哦，听得懂吗？但是我们会觉得它需要一段时间，就是把时间跟空间把它实体化了，因为时空是幻，是因为有物以我们去创造一个叫做时间跟空间，它其实它是幻化的了，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实性啊，哦，所以你去想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中论，反正他就是跟你讲，你一切的世间，你去观察它，都是因果相续的啊，哦。它不会到某个地方，它就不因果相续，所以他就是从观察现象去知道说一切法必然是如此啊，哦，他是从观察当中要我们去确定说必然是，说你不用去担心那些事情啊。哦你要担心的是你的烦恼怎么处理，你不用去担心你人死后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那过程， 很多理论的嘛，哦，有中游的啦，哦，还有中论基本上好像不立中，因为立这个东西他觉得就又会产生另外一种问题来，哦，听得懂时空是幻化，记得这一个这个概念，时空是幻化的，哦啊，或者是说这些生灭都是幻化的，哦，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哦，反正他就是他会有一个因果，它有一个理则嘛，对不对？哦，它就是因缘和合，它就会结果就对了。哦，你就要相信这件事情啊，不要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结的果就是苦果嘛。哦，你只要确定这一件事，然后不要去做多积善，然后不要去作恶，哦，然后心慢慢去净化。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对啊，哦，所以我们佛法讲下去就是在这个范畴里面绕，就是在从某个一个点再去开展这样子啊，哦，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回到这个非常非灭了啊，哦，那他其实就是在讲这前后怎么去灭的，就一个法灭应该不会就跟后面那个升起它又有什么关联，对不对啊，哦？但是经验上就不是这样的，火烧住它就是前火跟后火它不一样，但是后火不离前火嘛，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子相续过来的。好，所以这一个举非常非灭了，它也不是不变，它也不是真的灭去，因缘甚深，怎么甚深啊？这一段心已灭，心更生佛，不会再生了，哦，好，那心生是灭相，佛是灭相，哦，生起必然还会灭去的，哦，那灭相当灭佛，哦，那就是一种 实体的一个灭去了，哦，它不也，哦，那亦如是住，如真如住佛，是的，那如真如住，如住是常，又不是常啊，哦？这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边有准备了一个材料啊，哦，给大家参一参呢，哦，好，那这个其实就是《般若经》有在讲这些甚深法，它有用一种譬喻，就是说如幻如化，哦，幻化喻啊，哦。好，《般若经》广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清净，一切法不可得。意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他没有要否定一切法，他要超越，只是不要把它当作真实，哦，好，那所以经里面所说的空啊，无所有，并非什么都没有，哦，也不是一切法之外别有涅槃真如，有没有，哦，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二嘛，哦，好，所以对种种的疑问呢，哦，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经验，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啊？经中就会举如幻如化这些譬喻，这些譬喻在阿含经就有了，哦，好，比如说这个色如巨墨，哦，受如水泡，想如阳焰，就是在夏天，啊，我们那个柏油路很热，你远远看好像那边有一滩水，哦，哎，对，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原理了啊，形如芭蕉啊，芭什么意思？因为芭蕉看起来很坚实嘛，你剥是空心的，心是空的啊，事如幻事啊。好，那般若经它在不同的这个这些开示当中，有时候用六种譬喻，有时候用七种，有时候用九种、十种都有，哦，那如果把它集合起来，就是十欲了，哦，比如说这个幻啊、阳焰啊，哦，等等，水中月，对不对，哦，那这些譬喻它有个共通的意义啊，哦，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参的了，哦，好，看也看到，听也听到，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吧，哦，但其实却没有。根本没有，那边有水嘛，你以为有水，其实没有水啊，对不对，哦，但远远看真的有啊，就看起来就是有， 你看有，他看也有，每个人看都有，对吗？他不是你的错觉，是每个人看都一样，对不对？哎，好像很肯定，但是呢，导师接着就讲了，然后地上有水气嘛，哈，一照它就会那个空气密度就会不同，哦，远远望去如一池水，啊，微波荡漾，不只是人看呢有水，鹿看呢也觉得那边有水，哈，所以在佛经里面又叫这个阳焰叫鹿爱，啊，鹿这个爱就是渴的意思，渴爱，哦，他会想要去喝水，哦，好，前方明明有水，微波荡漾，每个人都看到了，哦，不是自己的幻觉，哦，但是走到那边却什么都没有，水气你也看不到，哦，但是你就是在种种的一个因缘和你就看到那边好像有水这样子，哦哦，说没有什么，远远望去还是余波荡微波荡漾，你就是有看到东西嘛，哦，但是到了那边却又没有东西，对不对，哦，好，所以这样依水来说，见到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水生气，对不对，哦，所以不能说有非有，哦，或者非生，对吗？没有水生气嘛，哦，一去看因为没有水啊，哦，也不是说本来有水，水灭去了，哦，非灭，听得到吗？哦，你们去想，你们去想这个例子，哦，就是说缘起的世间对我们的一种冲击啊，是那么样的真实，对不对？哦，对吗？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实体，它会过去的嘛，哦，但是我们会一直停留在那种恐惧，对不对？会把那个东西一直抓住，呵呵，对吗？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是那么样的真实，对不对？哈，导师经常有一句话，它叫什么？待会想一下，想到再讲，哈。所以非生非灭这边就跑出来了，听得懂吗？哦，你看到有东西。事实上没有那个东西生出来，对吗？哦，真实的那个东西，好，你到那边那个东西不见了，也不是真的有，本来有这个东西然后后来不见了，非灭，哦，好好，所以阳焰是这样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对，宛然有毕竟空，对不对？哦，什么叫宛然呢？对，似乎，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历历在前，就是你觉得很真实啦，那种宛然就是你会觉得很真实，哦，它就是让你 那样很强烈那一种真实感，但它其实是不是没有那种真实性，对对对，哦，听得懂啊，哦，但是不要误会 哦，导师最后说，我们再往下看，哦，以阳焰作譬喻，一切法，这边的法就是种种的现象界，包含语言文字这个桌椅，哦，所以这个法字在佛教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啦，哦，在英文就会翻成 things 或是 phenomena， 这边的法，一切的 phenomena 都是空性的，但是如果是佛所说的这一种法呢，那英文它就会用不同的字，它叫 teachings 教法 teachings， 懂意思？但是中文它都给你一个法，就是 dharma， 但英文它就开始做不同的翻译，就是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我们不会用 dharma， 大家会对会搞混，所以不同的意思我们就用不同英文去翻它。好，那他这样就没有那一种神秘感，哇，就是没有那种深奥的那种感觉，就很白话，你就是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哦，但是那个中文这古代的翻译，就是他们有一种这个翻译的政策，就是同一个字尽量用同一个汉字来对应，哦，懂意思了，哦，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对一般读者会有困扰，所以我们现在在翻英文就不按照这一个法则，我们就是什么代表什么就用那个意思去翻了，哦， 好，所以一切法还是如此。进一步说，有水没有水啊、哦，由于远处望去或近处查看，对不对？就是因缘不同嘛。哦，你远处望就有水，进去去看就没有水，对吗？哦，但是阳焰的水并不是忽而有，忽而没有，这是我们认知上的有跟没有。其实那个水根本就不存在啊，对吗？哦，阳焰一直是这样子，但是那个不存在。我们用导师的话哈，阳焰的水不是忽有忽而有忽而没有，但是阳焰一直是这样这样的如如不易，它并没有改变，改变是我们对它的一种觉知，可以吗？它就是就以它来讲，它就只是我们去改，我们位置改变就看它不一样，但它并没有改变呢、啊。他就是这样如如不易了、哦、那我们走近走远、哦、就看到这些差别、哦、阳焰如如不易、哦、实相如如不易，但是因为众生的这个烦恼就会经历到这一种很多很真实的东西的这种生命的一个存在、哦、我们对于这个这一切法的存在都是带着真实感的、哦、所以我们才会去执取嘛，或者它有变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受影响，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去执取那个事物的一个证明，如果对它没有执取，它的变化我们是不会有什么、哦、跟着 有什么变连被它牵动的了、哦、好，所以阳焰如如不易，不能说是常住，不是常嘛、哦、也无所谓生灭、哦、没有水啊，真的有水才有生灭嘛、啊、他就是因缘和合就是现起这样的一个如幻象、哦、是很真实的，每个人都看得到、哦、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实体、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好，最后导师说这不过是譬喻了、哦、譬喻只能取譬喻的意义而已，所以你不要学说啊，一切都是假的啊、哦，也没有因果，所以随便做都没关系，不要这样这种错误的理解了。他只是要说明，你觉得很真实的东西，它会让你一直你该受的苦，你还是要受的苦，就是很真实，但是你不会永远都受这种苦，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性嘛，懂意思吗？哦。就是他要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哦、他就是缘聚缘灭嘛，缘聚缘灭、哦、好，但是我们所经历到就是有种种的变化、哦、但是这一些他的一个实相是如如不易的，如如不易，诸法实相啊、哦、如如不易，他这些现象他的一个真正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就能够经历到那一种如如不易这样的一种极境没有变化的这样的一种超越的境界、哦、好好，非生非灭了、哦、我们就这样解释了、哦啊、能够大家记得这一个、哦、如果大家要这一个材料再寄给我们的玉林居士、啊、再发给大家，导师这个譬喻非常的很有启发性，就是把那个深奥的东西 它用一种比较生活的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但是它不要误会这里面要代表的意义啦、哦、就是说它的那一种作用会让我们还是会让我们就是会有这一种苦乐的这样的一个、哦、的一个经验、哦、这个是一定的、哦、但是它没有一个实体而已、哦、它就是因缘和合，你这样的苦你只要心境改变你也不会觉得那么苦了，对吗、哦、听得懂了、哦、所以它要表现一个没有一个实性，但是那个作用是很真实的，会让我们觉得很真实，但是它没有一个实性，你只要去改变我们的这种身心的一个状态、哦，那种对我们的作用它也会跟着有所改变、哦、不一定一定要让我们很苦啊、哦、我们把这些苦的事情当作是一种磨练、哦、我们反而升起一种感谢的一种心情， 不是一种厌恶的心，你的心会改变的嘛。你只要观念一变，你对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一种感受就会跟着变了，对吗？它不一定是一定是对我们如何，但是 一开始的那一种我们还没有智慧的时候给我们的一种感受一定是苦的，假设啦，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它没有一个实体性，那你就去试着去用智慧去面对，啊，那种感受会跟着改变了。好，非生非灭了，记得阳焰它并没有水灭去，你看到水也并没有水升起，非生非灭，如真如住是，但是是常嘛，也不是常，就刚刚那个譬喻里面就把这一些道理都有谈到了。好，再来，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这段问答中可见缘起是非常非灭，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缘起的事件了。那个阳焰就是一个缘起的，我们面如同我们面对的这一些真实的世界，也是因缘和而现起嘛，对吗？那个阳焰只是譬喻我们，这个叫做易解空来譬喻难解空，听得懂吗？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真实，但是我们知道梦不真实，但是你在梦中你不会觉得它不真实，你就会觉得很真实，那用这个易解的空，梦是不真实的，来譬喻我们面对这个世间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觉得很真实，其实它也是不真实的，它都是幻化，就是它会不断在变化当中，因缘条件一变它就会变，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如果正确了解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种人生观，因为你面对的困境你知道它不会永远如此，你可以去透过努力去改变它会有所改善。那也不要过度乐观啊，因为有些东西改变没有很程度也不一定会很多很大，但你知道它不会永远如此，你有努力就会有不同，就会有所改善，你只要有这个信念你就会慢慢慢慢改善，你会脱离那一种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如果是不正确说啊，那我好的东西都会失去，那就是带着执着的一种理解这一句话。好好，再来，所以缘起非常非灭与空性不二，而是缘起跟空性不二。好，所以经中说如幻如化是譬喻缘起的，所以这个缘起的世间的一切法就 如同幻化一样，看起来很真实，或者你在当这个那个情境当中你也不晓得它是梦，对不对？那就如同我们面对这个世间一样，也会有一些挫折啊，是那么的真实，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但其实不会了。好好，所以如幻如化是譬喻缘起，也是譬喻空性，因为它也是如如不变，如如不动嘛，那阳焰还是阳焰呢，懂意思吗？也是譬喻这个空性，就是它的一个实相这样子，或是它根本动的是我们呢，我们会看到变化，但是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就一团水汽在那边，就在那边嘛，但是我们因为不同的距离，就看到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水没水并非阳焰在那边并而是我们的一个不同的认识。好，般若经的深意，一切法如幻，这个法一样就是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东西概念啊等等，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涅槃，对不对？涅槃是安立在一切烦恼的止息，离开一切烦恼止息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别离的涅槃，所以这些都是一种相待的，懂意思了，也都是如幻如化。你离开烦恼，你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涅槃，你一定是 透过烦恼之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凉，没有烦扰。好，一切，所以这一切，所以一切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所以这个极就是一切都如幻如化，烦恼也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这一切，这一世间极涅槃的大圣法，如不知立教的理趣，它会引起偏差。世间就是涅槃，那我干嘛去修正，对不对？我在世间那个享受无欲，即涅槃，就会有这种错误了啦。但是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世间即涅槃，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所谓的究竟的涅槃，也没有这个实有的这个杂染的法，我们要去离去，要去舍去，这都是不可得的。只是说在说明上会这样讲，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实体。好，再来导师说，龙树做中论，依大圣法贯通阿含的中道缘起，说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的八部缘起。这个大家去读中论了，从这边不解释。好，那一切法空，依空而是第三宝，四出四法都依缘起而成立。所以一切法空，那这边可以理解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对不对？所以没有自性，所以可以安立一切法。如果有自性啊，没有的法它就不会升起，因为你从没有到有就是一种改变了，对吗？那就不叫自性。所以因为没有自性才可以安立一切法，四第三宝，四出四法才能够成立，也就是一缘起的成立，就是缘起就是无自性的一个意义。好，遮破意际，广说一切法空。好，那就是龙树菩萨了，他遮破意际，广说一切法空，从无我无我所契入法性，与世尊本教相同。因为偶尔经都在讲涅槃了，涅槃你怎么可能一般人是能够去掌握到的呢？所以涅槃的这一种空寂意，一般人是没办法理解的。所以龙树把这个空呢，因为般若经也讲到空有虚妄意，就是无自性意，所以他拿这一个般若经的这个空无自性这种虚妄意来跟这个缘起来做一个连结。所以缘起即空，就不是跟涅槃打为两结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缘起即空，透过缘起即空你才能够弃悟涅槃。也就是涅槃并非是离开缘起的存在，它是透过缘起的一个实这个正确的观察而体悟的一个境界。就是透过这样去连接了。因为缘起是生灭，涅槃是不生灭嘛，它特性就不同，所以就会变成有一些隔阂。但是龙树他就以这一个空还有空无自性意，就跟缘起是意义是一致的。所以缘起即空，那透过缘起即空的观察就能够这个弃悟缘那个缘起的甚深的空寂意。它变成是一个修道的一个过程了啦。懂意思了。好好，一切法依缘起而善巧成立。特别说明阿含常说的十二缘起，这就是龙树中论里面所说的了。或者是这个般若经也，他都是谈涅槃，他很少谈缘起。而且谈缘起就是一小段文字而已。好好，再来导师说，龙树的大智度论中说到缘起的一切法相，基本上与说一切有不相近。也就是他按依着说一切有部的这些教学了，比如说有为法无为法，对不对？然后有这个他有五种色法嘛， 然后这个心心说法，对吗？哦，心不相应行都有，在大士顿他都会有，但是呢，这些法在说一切有部的教学里面都是实有法啊，那董叔说这些都是幻有的，非实有啊。好，那龙树他也说三世啊，三世三世不是实有，是幻有，三世幻有啊。有些部派他只承认现在世是实有啊，那龙树他是承认三世，但是三世都是幻有的啊。反正就是幻有了哈，幻有不是实有啊。好，那也提出这个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对不对？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所谓的法印就是印证真理的一个啊一个章，对不对？啊，如果符合这三条真理，我们就盖一个正字标记，正确，对不对？啊。法印啊，那三法印它也是修行的一个次第了啊。那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啊，就是无常的意思呢，并不是说生灭的意思啊，它只是它的真正的声音就是常性不可得啊。对对啊，所以就是一切法空就是实性，一切法的一个实性不可得，无常是如此，对不对？无我也是如此，涅槃寂静也是，都在讲一切法的实性不可得啊，就三法印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一个从生灭的角度来谈啊，一个是谈这个主宰的角度，我性不可得啊。他涅槃，他导师是说比较是从这个存在的角度了哈，存在的角度啊，好，也都不可得，实性不可得啊，好。好，所以这个三法印即一时相应，依根性而有这个巧拙的差异啊。那这样的一个教法呢，这就是初期大圣、中期佛教的这一些教学，是通于阿含及初期大圣经啊。这边的这个这应该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的龙树的一个教学啊。所以中期佛教导师这边举了两个重要的教学的一个典籍，一个就是般若经，对不对？一个是龙树的中论跟大智度论。那因为般若经比较是从涅槃的立场来谈一切法，所以他会跟声闻佛教讲的都或者是描述的语句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声闻就是这个是善法，这个、是恶法，他都会跟你分得很清楚啊。但是般若经跟你讲，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因，没有果啊。你们有读过般若经，应该有读到这一段。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如果体悟诸法实相还有这一种相待的话，那你体悟的不是实相，你还有相待的一个这种认识嘛，哈。所以他也讲的是一种圣意体悟的一个境界，他是这个无不是没有，是超越相待这种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但是如果你要落要讲世俗的话，他还是会讲有善有恶啊。但是如果你在谈圣意的一个情境境界的时候，你还有善恶，那就不叫圣意，那就是世俗的一个层次啊，所以要分得清楚啊。所以般若经的一套教学跟阿含经，它有某一些地方它是这个冲突的啊，比如说有善有恶，般若经跟你讲无善无恶，对不对？好，那它是在谈一种体悟实相的一个状态嘛，啊，而不是跟你讲这个世间我们经验的状态。所以要分清楚啊。好，那所以这个矛盾怎么样去调和，就是大智度论或是中论，它就是出来调和啊。三法印是三嘛，对不对？一法印是一嘛，啊，那它就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它们不是不同的东西啊，只是说从不同的一个角度跟意义来说明。说明上有不同， 那其实意义是相同。所以这个所谓三法印及一时相应，它是通阿含跟通大圣经，也就是它符合阿含的道理，也符合大圣经的道理。那通也是把阿含跟大圣经把它串起来了，让它没有这一种矛盾，没有矛盾。好，那再来导师就讲到，该是所谓的这个甚深体悟对一切法的一个阐释嘛，那再就是实践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中起佛教的行，该是解嘛，对不对？一切法空，对不对？现在是行，那大圣的修行主要是菩提愿、大悲与般若，这无所得为方便是说明般若这一项，大家看得懂这里面有几项吗？菩提愿、大悲跟般若，对吗？这三个是什么呢？大圣三心，或是导师有一本书叫做《学佛三要》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经文的原句啊。那经文原句不好懂，导师就把它用白话啊。好，那由于众生根性不一，修菩萨行有不同的类别，有心愿增上的啊，悲增上跟智增上。经典的教开示也有偏重。但是呢，导师特别提醒我们，修菩萨行这三个都要必修，不可缺的。你可以偏重，但是都要修啊，好，都要去具足。只是说，在初学过程当中，多一些，留一些多，有一些少，但是不能一个都没有了。好，心愿增上比较，比如说是念佛生净土这一类的修行法门，因为你要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他们一定强调信心，对不对？你没有信心，他就说啊，你就很难去，很强调信愿，你要那个强有力那个愿呢，要想要去，要不然你也去不了啊。信愿增上，悲增上在这一个大乘佛典它比较少见了啊。那智增上就是般若经这一个啊。那悲增上导师有讲到六度集经这一种菩萨。为了众生啊，为了求法，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啊，为了利益众生嘛，救度众生，他可以自己牺牲。这个在六度集经这种本身故事啊，特别是在阐扬这一种悲心增上，就不惜自己的这种生命，只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悲增上啊。好，那导师说这三个如果有偏废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情况？比如说就会有一些过失，比如说这个有悲没有菩提愿，或是空慧，那就是世间慈善家嘛，对吗？他们真的悲心很强。有空没有悲愿，那是不成菩萨的啊，自了汉，对啊。那有大圣菩萨，所以大圣菩萨想要依这个三心来修。修什么？六度四摄，大家都会讲。其实六度四摄到了登地菩萨还在修这一个大圣，就是一件事情不断去重复，然后越来越深入，智慧越深，然后利益众生的这个善巧越纯熟，都在修这些东西。那布施等是佛法固有的修行项目，大圣是更多的在家弟子发心，就大圣的修学，从大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是善财五十三参，这个出家众或是宗教是占少数，菩萨五十三参里面甚至是大多都是不是出家的修行者，所以导师主要是依据那样的一个经的一个描述，做出这样的一个说明。所以六度里面第一个是布施嘛，对吗？布施。好，那菩萨大行的开展呢，一个是弟子念佛在因中修行的一切发心修学，一个是适应世间悲念世间而发心。所以导师这边说呢，龙树论阐扬菩萨的精神，导师用三句话来收摄， 第一个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他的精神是忘己为人，这个要记下来。然后意他力为卑劣，自力不由他，其精神是尽其在我，就是我们尽量要靠自力了，要自己去达到解脱，不要靠他力来救护。那如果真的不行，靠一下也没关系啦，因为根性就是有这种根性，有这种法门，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它其实是一种从这个资粮比较不足，要慢慢去培养资粮的一个方便，然后你不能永远就靠别人来救助，你要去那个职业训练所去练一练专业嘛，然后要自己去上班这样子。好，三生其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好，菩萨之精神可学，略可于此见之。就是要很三阿僧祇劫，听起来好像很久，其实佛修行是无量劫啊，利益众生，没有在跟你谈时间的啦啊。好，就只是只管这一个利益众生，不管时间有多久啊，这个是菩萨的精神啊。好，菩萨行的伟大，能适应世间，利乐世间。初期大乘佛法，这边都有引号，对不对？初期大乘佛法跟佛法的差异，正如古人所说，古之学者为己，就是声闻圣的经典比较偏自利嘛，对不对？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这一个大乘是比较后来的嘛，名为今，古跟今就是先跟后了。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菩萨行，它就是这样的差别。但是对于诸法实相的体悟，基本上它的所谓的执，它是并没有不同，但是那个深广还是有差，就是这样子。好，那中期佛教，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天都在讲中期佛教了，也跟大家白话了这个非生非灭这一段，这是最难的了。大家记得那一个杨艳的譬喻，它是那么样的真实。大家记得就是这个世俗，因果宛然有，世俗宛然有，生亦必尽空。也就是那个作用，它不会让我们觉得是假的。有任何的这一种造作的善恶业，它一定会受报。那作用绝对 会是有作用，但是没有那个实体，因为作用也是变化当中的一环嘛，这个作用也会因为变化强弱也有所不同，所以大家不要去怀疑会有这种因果的问题，因果一定要深信，但是不要把这因果当中是一个不会变的，永远都是如此。我们知道只要不断去改变，去加入一些不同的因缘，那不好的会慢慢会变好，就是这样子。好，刚好这一段结束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